感谢神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属乎耶稣基督的人。那我自己这一个星期在准备的过程中，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我实在觉得是神的恩典，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人？我今天要跟大家谈我自己这一个星期的经历，神的主权在我身上，还要不停的要破碎我，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体会到属乎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你的恩典，今天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今天每个人来到这边，能够有这个福分听你的话语，都是你的爱、你的恩典召聚我们，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内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渴慕，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主，我们今天要匍匐谦卑在你面前，主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里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主我们都要学习你的话语，都要谦卑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因为你的话语是灵，是生命。你说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主啊，就求你的话语发出你自己的亮光。主啊，让你的宝贝在我们这个必要破碎的瓦器当中真正的彰显出来。主，让我们这个必将衰残、必将朽坏的瓦器，主啊，能够在你面前不断的被你破碎。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保守我们一切的这个分享交通。主，求你的圣灵，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这个地方，浇灌这个地方。主，让我们所有听的讲的，主都能够有你的恩膏的去讲，有你的恩膏去听。主，让我们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讲你要我们讲的信息。主，你亲自的赶走一切恶者的作为，因为他在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份的。主，我们求你亲自分别为圣这个场所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此时此刻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去，阿们。今天是我工作这个两个星期的时间，在我工作的这个学校是一个邻里学校。那么在这个学校当中我有一次碰到副校长在校园中，他说你看这些学生，我说是，他说你要特别关注某某人某某人，我说哦是吗？他说对，因为很多的学生在我们这个学校都是有家庭破碎的基金，可能是离婚的可能是离异等等，可能是有基础记忆，所以他们能够在篮球队或者在一些这个方面能够吸引住他愿意来学校，本身就是一个恩典。所以属乎这个学校，他就要按这个学校的规章制度去做。如果他们在这个学校，那么他可能就成为社会青年，那么他可能就成为很多不三不四的这样的一些恶人所结交的。所以一个属乎学校的人最有盼望。那我在这个教书的过程中跟同学谈到一个问题，有一般都是中国来的学生高级考的，那他们就跟我探讨到底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我说问他们属于中国吗？他们都举手是属于中国。我说 OK， 那我说台湾属于中国这个国家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知道。我说这个国家的概念是从这个基督教在欧洲的这个历史当中教皇和当时西欧的各个君主国之间有一个协议，因着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分歧，所以呢他们联合约定了一个叫巴伐利亚条约，所以之后国家就开始诞生，各个国家就有自己的主权。那国家就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国家要住在这个地方，肯定要有一个领土。那第二呢，领土上面要有什么？要有人口。那第三呢，除了人口，除了领土，还要有一个，还要有一个政府，需要有一个政府。那说这三样是不是就完全了呢？是这 战。
当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日本人非常坏，他没有说把这个主权交给谁。最后呢，因着西方和这个欧美和这个苏联当时这个势力均衡，所以呢，当时就让国民政府进入了台湾。所以这样的一个政府进入之后，他必然会在这个土地上彰显，就是国家的第四个要素，就是他的主权行为。所以大陆从来没有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彰显过任何的主权行为。什么是主权行为？包括驻扎军队，包括执行政府各个方面的，甚至经济文化方面的职能，没有。所以很多人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是，因为国家这个概念，有的人说三国的时候琉球就是中国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国家这个事情。什么是主权行为？所以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留待我们大家自己去思考。这是关于一个归属的问题。那除了国家的归属，还有我们家庭的归属。很多人，我每次换一个新工作或者到一个新的地方学习，别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来新加坡啊？”一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这个我大学的生活啊，曾经在一次考试当中啊，因着自己没有很好的学习，夹带了一个小抄进去，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非常紧张。结果过了十分钟，大家都被刷了刷新，我就一个字都写不下去，就担心冬天穿很厚，我始终担心这个纸条会掉下来。结果那个老师就站在我的位置看我，在那左晃右晃，左晃右晃，他知道我不对劲，就从这边绕下去，绕了一圈到我边上，啪一把抓住我的左手。想把那个纸条拿出来，一看，再看看我，同学，你可以不用考试啊。无论这个主任、这个班主任还有年级这个主任怎么求情都没有用，刚好撞到枪口上，他是这个文学院的院长，中文系的院长，非常讲究道德，没有办法。但这个事情之后，让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畏惧感，我不敢跟我父母讲。那年春节，我是带着非常战惊、恐惧的心情中度过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一个高中的同学，我就说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办？他就回了我一封信，其中一个核心要点被我抓住了，就是他说：“家是你的避风港，无论你发生什么事，跟你爸爸妈妈讲。”在那一刻，我一个读大学的人，我才意识到，这个家的归属对我作用和价值在哪里。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可以依靠。当我真的跟我母亲分享的时候，她不但没有责备我，而且安慰我，让我真正的得到很大的一个释放。因为我以前总是对自己有一些很高的要求，我希望去维护这样一个形象，好学生、好儿子各个方面。但是那一刻破碎的时候，我承受不了。所以有一个家的归属是中国属我属于这个家。那作为我们个人来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属于的一个理想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我自己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别人都说哇科学家，哇这个什么什么大明星唱歌手之类的，我就是我要做一个好父亲，这是我的理想。我就想培养一个，因为从小受我爸影响，就特别喜欢足球嘛，我就想培养一个足球明星，把他培养到这个世界级的水平，有这样的梦想。如果这个梦想是属于我自己的，那么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认识主的话，这样一个生命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小丈夫或者小男人的生命，他没有真正的一个真正大的目标。所以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谈到国家， 最开始谈到学校，谈到家庭，谈到个人，其实这里面每一个归属都反映出我们人的需要。People's needs， 我们需要一个国家。你今天要拿一个 passport， 你可能是新加坡的，你可能是中国的，但你必须要一个国家。今天一个无国籍的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很好的生活。我曾经宣教是有金三角的一个地方，就有一批曾经国民党啊，从云南逃到泰国、缅甸的这一批人，他们的后代是没有国籍，没有教育，没有生活保障，靠着韩国的这些宣教士建立的宣教中心来教导他们、培养他们。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多么可怜，所以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需要有家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父母在我们身边庇护我们，为我们着想。我们个人装备了这么多，教育了这么多，我们总要在这个社会当中，求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共鸣，要有所报复理想，这都是我们的需求。那么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有这么多的需求，那么如果我是属于基督徒，一个国家对我的需要是什么？我终于知道。一个家庭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孝敬就是尊重。那我个人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可能会以儒家思想为我的要求，我可能以其他的一些标准为要求，我立志做一个好人、道德的人。那么我属于耶稣基督，我明白主的要求是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分野，就是很有可能一个信了主的人，他还是活在一个 needs oriented 的状态，就是他还是在求我需求什么，我需求那个，希望主能够满足他一切需求。但是我们从来很少问主啊，你的要求是什么？ What's your purpose？ 所以有两种，一种是purpose oriented， 一种就是 need oriented， 在造物主上。所以保罗说，很多人都求自己的事情，但是很少人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很多很多的需求。总而言之，我没有时间真的关心主你的需求。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罗马书第一章第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王家属耶稣基督的人。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当我在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有几个关键字，第一就是你们是王朝属耶稣基督的人。第七节非常有意思，为神所爱又变成了奉召做圣徒的主人。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两个身份的转变，首先是蒙召，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是罪人，罪人蒙召成为一个属仆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主权，我们的一切全部都是属仆主。在这个基础上，神要将他的主权彰显在我们这个被神所爱。你想 谈恋爱的时候，你说我只是 partially belong to you， 你说我能全然爱你，那个人也没有办法全然爱你，对不对？我一生所爱的意思就是他要充满你的生命，你所有的一切他都，我们说他都要爱你，他要完全的爱你，唯有你所有的一切，唯一所爱的人，就是主权完全属于神。所以第二个身份的转变，就是你成为一个主权完全属于主的人之后，属耶稣基督的人之后，你就奉召做圣徒，奉谁的召，这就是一个问题。做圣徒，我们不配做圣徒。做圣徒的意思不是我们已经是圣徒，而是我们的地位是圣徒，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都不同的圣徒。谁是那个真正圣徒？圣经说只有耶稣基督是圣徒。所以神要全然爱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被他的爱充满，越来越活出一个圣徒的样式，是谁？就是他儿子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谈到这个奉谁召，刚才有一首诗歌，侍奉主道路，对吗？侍奉主的道路 ，Work and serve is different。工作和侍奉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不同在哪里？你做一份工作，你可以想着我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做好，用什么方法把它做好，我怎么样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好啊？用各种各样的材料、资源、各个方面，你只要你自己照顾好这个工作就可以了，这是工作。但是侍奉是奉召做圣徒。奉召里面就有一个位格的出现，奉谁的召 ？Serve, you must know who is the Lord. You are the servant. So who is the Lord? 我们要常常的，谁是主人？如果你是一个奴仆，那么你常常要警醒的是，主人叫我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那么你在做一个工作，你不是在侍奉神。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思考两个方面是属乎基督的。我想谈这个话题实在太大，我只能把它压缩到两个层面，也是有限的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和神的关系层面讲，如何是一个属乎基督的；第二个就是和他人的关系方面，也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还不谈其他不信主的这两个层面。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样的人是属乎基督，我们怎样去改进，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其他和自己的关系，和自然大自然的关系，和灵界的关系，今天没有时间分享，所以我们只分享这两点。所以第一，与神的关系，因为刚才已经谈到，你要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救主。是的，没有错，但还不够，这只讲了福音的一半。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你的基督徒生活是开始你信主的那一刻吗？不是。什么时候你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我把主权完全交给你，从那个时候你才称为基督徒的侍奉。如果你只是停留在信主得救，你再按着你自己老我去做，那么你跟基督徒的生活是无关的。抱歉，我说这样一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
第十六节，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致或做顺利的奴仆，以致成义。你说谁的奴仆？决定了你生命的结果，也决定了你外在和内在生命的表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非常熟悉的节经，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我们谈到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 Who are they? 我们是谁？我们原来是谁？当出埃及记上帝拣选摩西来到埃及记，向以色列人发出邀请，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原来可以侍奉神吗？什么样的人可以侍奉神？他们原来不是神的子民，但是神亲自呼召他们做神的子民。他们原来是奴仆，是谁的奴仆？埃及人的奴仆。他们侍奉的是谁？是法老。我们以前也是侍奉罪的奴仆，法老就好像这个罪的权势辖制着你。但是逾越节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一些人，在他们的门框上涂抹羔羊的血。”要投身的羔羊，如果你们涂了，那么灭命的天使在那个晚上就会跳过那个门槛，不会击杀你们家里的投身的长子。相反，所有埃及地一切的投身的长子都要被击杀。我们以前是怎样的人？侍奉的是罪，罪的代价是什么？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本来的结局就是死，我们本来的结局就应该像那些埃及的长子一样被击杀掉的。但是今天因着羔羊的宝血，因着那个替罪的羔羊，不单单以色列人得救，那个预表在两千年前真正实现，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你，成为我，成为全人类的代罪羔羊。所以以罪人因信称义，我们称义是因着羔羊的恩典。出埃及记，你从十三章第一节你继续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打开来读一下。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于我。投生的代表是投生的代表他的主权，非年富力强，这个家里最宝贵的投生的儿子，投生的那个羔羊，最强壮最常见的，你归给神，代表你把主权完全交给神，你完全的属乎耶稣基督，你完全的归向神。所以接下来在第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上帝说什么？第二十章，神就颁布了他的十诫。二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经上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把人从罪恶从奴役的状态中领出来，为的是什么？要招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所以在哥林多，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二十节，这个经文记错了。总而言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是用重价所买来的，你们是用重价所买来的。第六章二十节，第三个请说又错，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以前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奴隶，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神颁布了十诫，为的是什么？不单单是要照我们做他的子民，也要求我们按着他的标准来生。所以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二十一章的时候，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听。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律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不是主。为什么要带到门框呢？为什么要用锥子穿他的耳朵？圣经不是鼓励奴隶制，在这里神并不鼓励奴隶制，相反，他要释放人的自由。当人工作满七年，一年他可以离开，但是如果他因着妻子儿女，而且主人对他的好，他愿意留下来的时候，就把他带到门框面前，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为什么在门框？因为门框有血，
有那逾越节时，是主耶稣，是那无罪的羔羊赎买回来的主权，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可以成为他的奴仆。我们从此跟神立约，我们是他的奴仆。当江守道牧师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他想起一个故事，在美国，当时黑奴制度的时期，美国刚成立，贩卖黑奴交易非常的盛行，因为土地非常大，非常缺乏劳动力，甚至连女童都可以抓来。所以有一次在那个市场当中，有一个女童被放在一个木板上，很多人在下面叫卖着，吆喝着，她在那里哭泣，她没有死掉，她在等待着她命运来到的那一刻。他在哭泣的时候，偶尔也会用眼睛看一看周围，他在期待，他也想知道他未来的主人是谁。终于有一个人出了非常高的代价把这个女童买下来，他带着这个女童走到路边，他吩咐他的仆人把他的锁链完全的打掉。于是他的仆人就这样做了，他彻底的自由。然后这个主人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买你就是要释放你的自由。”他愣在那里，打量着这个主人，这个主人转身就走了。在希伯来书，在这个出埃及第二十一章这边，神不是要用律法来辖制我们，他不希望我们成为奴仆。这个女孩子看见这个主人这样离开的时候，她主动的追求主人，愿意一辈子跟随。今天神就是这样带我们，他给我们自由选择。如果你选择不顺服的，可以你走，他释放你自由，他已经释放你自由了。你可以跟他背道而驰的，但是神爱感动了那个女孩子，也感动了每一个历史历代爱主的人，跟随他。所以，什么样的人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人？当主人把那个仆人的耳朵穿在门框上的时候，他就没有自己的主权，他没有自己的自由了，他一辈子就属乎他的主人了。他不可能说：“主人啊，我还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不可能，没有。当那个女孩说：“我一辈子跟随你”的时候，她是心甘乐意的，因为她知道主人爱她。所以一个属乎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作为仆人，我们五官当中有一个还保存完整的器官，大家知道是什么？没有太多被罪玷污，还能够和神建立一些联系的，就是我们的耳朵。耳朵在繁体字，在那个圣洁的圣字，繁体字是一个耳，有一个口，像一个网。我自己的理解，大家作为一个参考。我们知道羔羊的羊下面有一个我之后就称义了，那个羊它的主权临到我们，它覆盖在我们身上，它是完全主权的。 他亲自行动，但是这个听，这个圣，这个耳朵下面还是一个王。我想神尊重我们自己，他不是压迫把这个王放在耳朵上，强迫你勒着你耳朵你必须听，那我要给你听，你愿意听就听，你不听是你的事，亏损的事。所以王在下，耳朵在上，边上的一个口在那里说，你听还是不听？启示录说什么？圣灵不断的在七个教会说，最后一句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今天我们是一个听的人吗？一个仆人 ，always prepared, hear the master's voice。一个不会听的基督徒，不可能成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不可能说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会听的人，他一定是主动倒空自己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刚才在一开始提到工作和侍奉的区别的时候，其实工作你不需要提，你自己弄一套你就可以做，但是作为一个 servant serve God you must listen his word。今天我们来讲另一个案例，除了我们罪人因信轻易之外，刚才罗马书一章六节提到我们蒙召属于耶稣基督，后来又说奉召成为圣徒。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6章的使徒，我帮你想一下，使徒行传第26章14节，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使难的。什么是用脚踢刺？一个蒙召的人就是保罗，他在这个时候之前第9章有提过他蒙召的经历，但是在这里他提到多的句话，就是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们可以对加在这里，这是一个希腊的谚语，在农夫种田的时候，凡是刚刚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牛犊啊，很不听话的。所以主人为了驯良它，一定要在那个犁上面，如果是双犁，一定要在它脚后跟后面放上刺的；如果是单犁，一定要在它前面放上刺的。其实主人不会主动刺它，但是这个牛因着自己的背逆，他不想跟你，他想往旁边走，他不要直直的走。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田就没法耕，主人的损失非常大。你想一个牛下面都是一些农作物，哪里听得出一只这样重笨重的牛这样去乱踩乱踏？不可能。所以一定要如此，这个牛不听话了，他就会去踢去跑，一踢呢就知道痛了，痛了呢他觉得应该可以挣脱吧，继续使劲踢，拼命踢，踢到流血为止，一次两次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
终于时关。
叫着头过去，我们就是这里头背影的人，需要管教。
主说：“你用脚踢刺，
是难的。什么是刺？
刺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像这个农夫非常明确，我就是要收成。所以圣经说，我们就是神的田地，为了要让神的国能够栽种，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果实。农夫知道直走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偏行直路，所以神要破碎了。这个字是神的旨意，这个字是神永恒不变的心意。神永恒不变的心意，于牧师在教会讲了很多次。第一就是以马内利，第二就是效法基督。神希望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与我们同在。神希望我们不要活在一个罪的一个奴仆当中，要成为义的奴仆。义真正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当天开了的时候，只有神唯一的意思说，这个人是我所喜悦，这个人是我所喜悦。从来没有对大卫，从来没有对摩西，从来没有对任何圣经中一个属灵的伟人说，你是我所喜悦，只有基督。所以神希望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子。保罗说，我们就是一个网子，瓦器是泥土，是卑贱的。但是神说，我要把宝贝放在里面。我们从来难以想象一个人会把宝贝放在一个破烂的瓦器。我想你们每个人存钱都是存在最好的银行吧，银行都是保险柜帮你锁起来的。你最宝贵的东西，一放在你家里最隐秘啊，最不容易被发现啊，甚至上了好几把锁的机密，不可能放在瓦器里。神却这样做，他把他自己放在那里面，为的是什么？
当这个牛去踢的时候，这个刺刺到他的时候，
神在引导他，你这个瓦器一定要破碎的。
你痛苦吗？
是的。
但是神要将他自己彰显出来，要将耶稣基督自己彰显出来，不是瓦器。我们常常停留在瓦器的阶段，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就是一个好的，我们这样做就够了。
No， 那只是你的瓦器，你没有被破碎，神的能力没有出来，
神的荣耀没有出来，
神的旨意没有出来。
你们感觉到痛苦吗？你感觉到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你听那个刺听的最狠的时候，
那是神最爱你的时候，他用慈神爱说完成。
你知道痛了吗？因为他一直用那个犁在牵着你，要把你归回到那正道上，他的旨意当中。
所以谁是男主守护耶稣基督的？
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男主。
最大的人，
我不破碎，
基督没有办法破碎。
我这个瓦器不摔残，
这个宝贝不可能彰显他的能力，因为瓦器里面是黑暗的，这个宝贝不亮出来，光没有办法照出来，
只有破碎。
所以，什么样的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除了刚才说的主奉道恩，愿意去顺服神的人，领受这样一个恩典，因信称义的人，当然，在因信称义之后，你称义了。义人要因信得生，这个生就是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这样的人必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不用破碎自我，饶我。你不顺遂也不行，神一直让那个驴往前走，你不顺，不要，我要往后走，我要往左，我要往右，你就踢踢踢，越踢越痛。神还是会把你拉回来，如果你真的有神的印子。所以我们怎样从一个 need-oriented person Christian convert to a purpose-oriented person or Christian? It's very important. 我们怎样从一个需求导向的人转变成一个神旨意导向的人，实在是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你是否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一个标准。你的生活是以你自己需求为中心的，还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 OK， 如何操练？关于这个和神的关系如何来操练？其实我信主五年六年的时间，我自己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耶稣对玛利亚说那善好的部分他已经选择了。马大马大，不要在那边忙忙碌碌做这个做那个，你做的你还是把神的事情当成一个 worker， 当成一个工作。你不知道主人说的是什么，主人叫你去买饭，你走了半路，哎，这个人没兴趣，我给你传福音吧，传传传传传，把钱也用完了，给人买面包什么，回到家，主人啊，我传了福音回来了。你说主人会高兴吗？主人说饭在哪里？有一天耶稣对着很多奉他名赶鬼医病治啊，这个传道的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们很有能力吗？你们很有智慧吗？你们很有聪明吗？你们从来不问我的吗？你们自己去做的吗？我不认识你。神是清淡的，圣经说尊重我的我也尊重他，尊荣以先必有谦卑。你想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你必须谦卑在神的面前，学会听听听。所以个人灵修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听的生活。你不要以为你祷告呱呱呱呱呱呱很厉害的，难道神只是一个跳梁小丑满足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哎呀今天你这个不行了，我来满足你，哎呀你这个不行了，我来满足你一下，神是这样吗？哦，只有你有需要，你却从来不问神需要什么。你有听过神要什么吗？你有问过神要什么吗？弥迦书上说，世人啊，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要在哪个领域侍奉主？你做护士，做学生，做老师，你每一个层面你都是被呼召去侍奉他，不是牧师传道才是 full time minister， every one of you is full time， no excuse， 你已经是他的奴仆， no excuse。 如何操练？学会听，无论你祷告，无论你读经，你要留给时间来听什么。
第二，我们讲到与他人的关系。
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在这个星期给我很大的一些关照。我性格中，我生命中，从我的家庭背景中，我一直缺失的就是一种人对我的认同。我爸爸从小就说，父亲，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样，从来没有说你做得好 very good， 没有。所以我特别特别从骨子里面就需要一个别人的认同、理解、安慰的人。但在这个星期，神要拿走了什么？
当有个姐妹给我发一条短信之后，我的情绪就不能控制，我不能进入这种状态去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想法。我非常非常压抑，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我怎么祷告，神怎么不垂听？最后，让我看到神要问我，不行，你看重你情感的需要，你看重你自己的名声，你看重你的尊严，胜过我吗？我说主啊，别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还怪别人，我可爱吗？我配得别人称赞吗？我配得别人爱吗？圣经说什么？只有一位是善的，只有一位是配得颂赞尊贵的。我们配得颂赞吗？我们配得别人夸我们吗？我们每个人从骨子里面都是自私的，都是希望别人理解我们，都是希望别人安慰我们，都是希望别人来了解我们、体谅我们。你所有的关系，你去看，父母的关系、恋人的关系、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同学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有哪一样你从骨子里面不是有一个声音在呼求说：“你们来多多爱我吧，你们来多多了解我吧，你们来多多体谅我吧。”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可爱吗？我们太不可爱了。我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这样的人配得什么爱？如果弟兄姐妹说你很好，你不要把荣耀归给你，免得你得罪神。因为你做的好，不是你，是基督在你身上。所以经常说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的结局就是配得死亡，不是配得称赞。有什么可称赞？有什么可夸呢？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罗马十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对人的爱，归根结底，都是私欲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我们都是希望别人来满足我们有一些条件，我们才爱他。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他不会因为你背景好，他不会因为你工作好，他不会因为你长得漂亮，他不会因为你各个方面，从人的眼光是看外表，但神是鉴察人心，爱你就爱上去。所以我们之间的爱有太多的时候是掺杂了人的爱，掺杂了私欲的爱，掺杂了有条件的爱。什么样的人是属乎耶稣基督的？ 就是一个用基督的爱来爱你的弟兄姐妹，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无论他做错什么，你都可以像耶稣说的，你饶恕他70的几次，饶恕是我们迫切要学习的功课，饶恕是我们中国人最难的一个功课之一。所以当我回想这个情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别人伤了我的自尊，我就有情绪了。这个情绪如何来控制？在撒母耳记有两个人，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当大卫把歌利亚打败之后，在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6到第9节，我为大家读一下：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里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当他的情绪失控之后，他被愤怒填充，他从此完全忘记神要他做王，完全忘记神的旨意是什么，常常的出风头，常常的陷在愤怒之中。他不理我是天天要追杀大卫，恨不得抓住他千刀万剐，这就是情绪失控的后果。最终神说：“我厌弃扫罗做王，我要重新立一个王。”弟兄姐妹，神是烈火，神是圣洁。如果你今天得到了长子名分，得到了基督徒的名分，你像扫罗一样活，那么你有祸吗？那么你有祸吗？我们来看大卫，撒母耳记下16章5到1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个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整一个国家完全变色，大卫已经沦为一个落魄的国王。第5节说，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他为扫罗出气了，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胆子相当的大，这么大一帮人，他一个人可以挑战。并且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西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罗主我王呢？请你等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西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的。
或者耶和华听见我，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每在大卫对面的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
我们看到一个国王，他完全有能力捏死这样一个咒骂他的人，
即使他是一个落魄的国王，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
但是他的灵性竟然升到一个地步，说这是耶和华派来咒骂我。我们在遇到别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记住这个人，然后下次心里就想，你这样对我，你小心，我不会放过。大卫是如何回应？当有人咒骂他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还只是说一下而已。大卫说，这是耶和华派来咒骂。我们有像大卫一样说，神啊，这件事情发生是你安排的吗？有我要学什么功课吗？这是你的灵性，如果你这样问，你就学会听了，不要在意人的声音，在意神的声音。即使众人都离弃，就说我永不离弃。我们的罪性是常常把他人来满足我们内心爱的需求，常常把家人、朋友、弟兄姐妹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爱的需求，他们的认同，他们的肯定。耶稣说什么？你若爱我，不如爱你的父母、朋友、弟兄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他们满足不了你内心真正的爱的需求，只有主可以满足。你休想这个人一辈子都爱你、认同你，即使是你的恋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也会跟你吵翻，也会跟你闹翻。因为那是你的安全区，你很舒适，你很喜欢，你很 enjoy。 但是神说我要破除这些。我们配得神爱吗？是不配的。我们配得人爱我们吗？也是不配的。所以下次有弟兄姐妹爱你、鼓励你，你要更多的感恩，因为我们是不配的。我们要更大的感谢他们，这样的用基督的爱来鼓励我们、认同我们。你要分辨对方的动机是什么，他是出于基督的爱，还是说他给你一些好处，为了满足他自己需求。你要有时候，因为称赞也是他人。你要听的是神对你的称赞，不是人对你的称赞。因为最终的结局是在神那里，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即有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起走。所以有天神对你的评价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亦或是又懒又恶。
任何人都做不了这个决定，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了解对方在看不见的人前背后是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们要学习用基督的爱去爱你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才是属乎基督的人。你莫想用你自己的爱，用你自己的力量去爱一个人，这样的爱都是私欲的爱，这样的爱都是有条件有目标有目的的爱，最终不但你自己的目标全都破碎，而且你伤害了别人。所以怎么办呢？唯一的一个方法，我自己想了，我怎么化解的，就是找到你属灵的伙伴。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祷告不下去的时候，需要有人做你的出气筒吗？情绪要排遣出去吗？没有属灵伙伴体谅你关心你，用基督的爱，哎呀没事没事，哎呀那个人也是很可怜的啦，你没有这样去看他啊，放平心他就可以了。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安慰你鼓励你排遣你的情绪，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就会很健康，我们也会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也给我们的牧师师母减轻了很大的压力，也包括我们的小组长，我们不是单头六臂啊，我们也是有情绪的人啊。你莫想着一个牧师一个师母就是天天都是喜乐啊，等着你啊，有需要我就爱你爱你爱你，不可能。不要这样单纯，神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不是难易，是智慧信号单纯，没有智慧那不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一种单纯。小孩子是天生受教，他要装很多东西的，他不得不智慧。耶稣成长起来的时候，神说众人喜爱的他的心和他的身量一起成长。所以找到你的属灵伙伴吧，没有赶紧祷告。一个人没有属灵伙伴，那么他很多的盲点，他很多的问题，别人跟他关系不深，交浅言深了，不敢讲了，那么他就一直这样做下去做下去做下去，这个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固执。孔子说君子不器，结果我们越长越不像君子，就越来越封闭，像一个器皿一样硬得很了，结果瓦器再也碎不掉了。属灵伙伴也不是随便找的，要好好祷告这个人是否是一个愿意追求主的人，可以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帮助你的人。耶稣说什么，瞎子给瞎子带路，两个人都要跌倒。你不要说哎呦这个人跟我关系不错啊，但是他属灵也不咋地，然后你们两个天天在一起哇，就谈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你们自己关心的事情，也从来不谈我生命中有什么需要改变啊，这个真理的事。好了，两个人都一起来跌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的罪行就是这样，喜欢找跟自己谈得来的人，但恰恰那些你忽视的人是可以帮助你的。我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感应，神说我们要成为他的灵工，神要叫我们成为他的灵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材料，可能你有红色的材料，可能你有绿色的材料，可能他有蓝色的材料，但是要造这个灵工，神说有七根柱子，每一种颜色都是一种材料，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拥有这七种材料，所以你们就要 exchange， 你们就要交通，就要分享，所以弟兄姐妹之间的交流就太关键了。希望我们都成为一个在主里面分享恩典的人，把你的材料跟别人分享，好的分享出去。所以最后我给大家布置一个经文，大家回去思考， 就是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最终最终回来还是我认为需要明白这句话，当然我自己也在学习。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这只是一次，它是用的过去式。这个受苦就是十字架，所以耶稣对我们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舍己跟随我。”没有十字架对付的功课，神的生命不可能从我们这个破碎的瓦器上流出来。只有经过十字架，我们才能破碎。只有你在肉身受苦，当然这不是一个苦行僧的这样一个状态，是靠着恩典去承受。